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面我们已经讲完了苦谛，那么下面是进入思维基地之前的连接问。连接问呢，论上这样讲的：如是思维无取六取，终别诸苦，言患生死依于处理，便当观察其因，念于入世生死依何为因。那么首先把这一句列设成六个字，这样的话可以看清楚前后的这个关系。六个字呢，就是四库、眼里和差印。前前是因，后后是这个过，也就是说通过思维痛苦呢发起眼里。那么在眼里之后呢，自己的心呢会转入观察痛苦的因，是这样的。那么思维痛苦就是对无趣啊，或者是流趣的中的三苦、六苦、八苦，还呢就是每趣特别的痛苦，一以做思维。那么思维到量呢，认识到生死唯就是一种苦性，反而就会引发延缓性，心里就想必须从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处理，那么这之后呢就要观察生死种种苦的这个因，心里要自己问自己，这样的这个生死究竟以什么为因呢？那么以这个真实的动机再钻入一下有基地们思维流转生死的这个次第。所以我们继续讲第二大科判。第二呢，就是论上面说到第二有基地门思维六转生死次第分散，以烦恼发生自立，就是烦恼发生的方式，而逼及业自立，也就是说以烦恼召集种种忧楼业的道理。然后第三呢，是思摩及皆生自立，是这样的。那么经处烦恼发生自立，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以烦恼为主要自力；第二呢，是对于烦恼需要三窍；第三呢，就是觉着烦恼发生自力。那么首先我们讲以烦恼为主要自力，论上面讲到：承办生死自营，虽继续或也，然以烦恼而为上受。上受就是主要的意思。那么这里讲承办生死的因，虽然必须要具备烦恼和业这两个条件，但是呢在这两者当中呢又以烦恼为主要。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就是从正面反面来成立。论当中说到：若无烦恼，虽有数也，超诸量数。超诸量数呢是不可计数的意思。然如种子，若无润泽，及其兔等丁补发芽，如是助也，却具有缘，一定不能发枯芽故。那么这里讲到一个具有缘，具有缘就是助缘的意思。比如种子是精气的因，那么具有缘就是水啊、兔啊、阳光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是从反面来讲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烦恼的存在，虽然有过去生所造的不可计数的树叶，也没有能力干过，就像种子呢放在箱子里面一样，没有水的润泽以及土壤啊，还呢就是阳光等的助愿，那么也决定不可能发芽。同样的道理，种种的优劣叶缺少具有愿，也决定不可能发起苦芽，是这样说的。然后又讲：有若有烦恼，终无树也，无间性己，取侯有故。这个是从正面来说，如果有了烦恼，即使没有这个树叶，也有烦恼立即心积聚忧罗业而取侯有，是这样讲的。这一章就是通过离真做抉择，下面是通过较真再做抉择。如是亦如思量论云：超都助有矮，非欲也能隐，灭尽具有故。那么说到这个助有，助有呢就是指欲有、舍有和这个无舍有，爱呢就是指烦恼，欲也呢是指无学道阿罗汉相续当中生于的这个树叶，能隐呢就是指干燥喉有，具有呢是指对于承办生死的精气运，优楼业来讲爱就是具有愿，是这样的。 那么说到朝都住有矮肥欲也所应，就是以端经散有烦恼的阿罗汉相续当众的欲业，不能引起这个后有。理由呢，就是灭尽具有故，哎，灭尽具有缘的烦恼的这个缘故，以孤影不回生过，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云，若有矮人当畜生故，意思呢，在某个菩提伽罗的相区当中，又能爱和区，那么以无因能应的业呢，仍然会畜生的缘故，有造起性的优柔业会去后有的，啊，是这样意思。那么对于这一上的内容呢，我们简单做个归纳，也就是说，生死轮回的因，就是烦恼，烦恼是主要的一个，烦恼是主要的原因呢，因为烦恼没有，纵然有了业，也不可能引起这个痛苦。那么相反来讲，只要有了烦恼，纵然没有助业，也能心即业而去后有的。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认识端寂的这个终点，解脱生死的终点，唯一就是对治烦恼。只要能消除这个烦恼，因法生死苦报的功能就没有的。所以说就是下面进一步讲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对于烦恼需要三窍。论上面说到，是故开始烦恼对治极为重要，此复赖于先知烦恼，故于烦恼应当三窍。意思呢，通过上面的根据，所以就是为了解脱生死轮回，开始烦恼的对治呢极为重要的，而要明了烦恼的对治呢，又依赖于首先了治这个烦恼的体相。所以说对烦恼的体相，对烦恼的生起的次第，对烦恼的因，以及对烦恼的过患等等，应当三窍，是这样讲的。那么对烦恼应当三窍，是指在我们的心里掀起烦恼的这个时候，能够很清晰地认识到，这就是贪的烦恼，这就是慢的烦恼，或者说这就是嗔恚的烦恼，这就是邪见的烦恼等等。所以说是以自己的性上面人是为三窍的，而不是以词句上人机人说为三窍。这是第二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抉择烦恼发生自力，此中分子以真敏烦恼，这个真敏呢就是认定的意思。第二呢就是如何生起之次第，第三呢是烦恼之因，第四呢就是烦恼过患。经主真敏烦恼，这让我们分中相和别相两个课谈。书先讲烦恼中相，那么论上面说烦恼中相者，那么这里讲到一个中相，这个中相呢就是所有烦恼的共通的相啊，叫做这个中相。如基人云，若有法神，即便甚极，即不尽详，有比圣故，临心相许，即不尽其，是烦恼详，微若鹤声，临心相许，即不寂静。那么我们心中具有哪一种体相的法，才叫做真正烦恼的相呢？中国宝大师说，按照无著菩萨基论所说，如果有一个法升起，自然当即生起极不极尽的相，由他的这个产生，让我们的心相续掀起呢极为不极尽的一种状态，这就是烦恼的体相。意思呢就是凡是心相续当中产生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心相续极不极尽的，这就是烦恼的众相。也就是说一切烦恼相没有任何差别，居住这样的一种极不极尽的一种状态啊，以上就说明烦恼的众相就是不极尽的一种自性。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科派，也就是说借时时中烦恼别别的这个体相。论当中做到个别相中有十烦恼，那么哪些是十烦恼呢？就是无中废见、贪嗔慢、无明意、无中这个见、沙迦耶见、边支见、间区见、皆金曲见、邪见，这十个叫做这里所讲的十种烦恼。那么以下呢就是每种烦恼都按照说缘和这个体相两个方面来做解释。首先就讲贪烦恼的说缘和它的体相。那么论上面说到，贪者微缘内外可以尽尽， 水主淡浊，如有作不难以细除，此以单连之溯源井，于彼溯源难以奋力。那么我们要知道潭的这个溯源，潭的溯源呢，就是内外可以精进，就是指月意的内有情无影，或者呢月意的外在色身相为处无欲，这就是潭的溯源。那么潭的体相呢，就是远内外的月意境界，随足单坐，就像又粘在布上面很难细出一样。对于这个自己溯源的经单坐，而且呢震障，导致呢内心和溯源难以奋力，所以潭就是以然作为体相的啊，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对人单坐，那么几天没有见到，心里就单坐他，眼睛呢一直看着他来，心里呢一直无法平静的，等到要奋力的这个时候呢，心里呢舍不得。那么像这样就是贪烦恼的这个体相，而且呢就是经愿依赖，这个心所呢就会起来的，很难脱开，是这样的一种烦恼相。那么接下来讲这个尘烦恼的所言和他的体相。论上面所导，尘者微缘助右情，即苦苦举微刀掌进此等，发回闹心，法除猛心，于彼助经视作无益。那么这个视作无益呢，就是视作损害的意思。那么我们要知道尘的这个所言呢有三个，就是有情、苦守以及人生枯瘦的器具，道藏啊、经济等等，这就是尘恨的这个所愿。接下来讲尘的体相，尘的体相呢，就是原作有情、枯瘦，或者呢就是枯具，发起回脑自性，发起出猛自性，对这些微易经心理相作损害，啊，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心理原作仇敌的这个损害相，越想越生气的，对于仇敌呢发回恼心，发出猛心，想对他做这个报仇，或者呢另外被禁忌刺上了自己的脚，那么原这个禁忌取回恼心，想把它割掉，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平常自己身心呢有枯瘦的时候，外境呢稍微有一点干扰，马上就会发脾气的，这就是原枯瘦生气的回脑自性。那么应当这样观察自己的心是不是在其这个诚信，这一章就讲了诚信的所言以及这个体相。下面讲这个满烦恼。满烦恼呢，论上面所导，慢则为一直萨迦业减，原内外子告瞎毫额，临行告举，告相碎钻。那么满烦恼的所以就是萨迦业减，满烦恼的所缘就是内有情法、外舍法的告瞎毫额。满烦恼的体相呢，就是告具啊。那么总而言之，满就是一直萨迦耶见，性呢缘内外法的告瞎毫坏，然后让性呢告具告相随转，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平常缘内在自己的相貌啊、智慧啊、忠性啊、口才啊，或者呢缘外在的这个自居啊、捐术，如果超过对方当时自己的性呢抬得很高的，在外在的这个眼神啊、动作啊、愿上也会表现出一种高相，这就是我慢的烦恼。而在自己和对方平等以及不如对方的这个时候呢，心中高居不能这个地下，也是慢烦恼的一种现象。那么为什么要起我慢呢？原因就是自作我和我所的，如果没有这个我见，就不会有我和他的对比，也就不会让心高聚的。所以说满烦恼的所以决定就是萨迦业见，是这样的，需要就是了知。本论在公下师公中士道，就是按照为师以下的观点的方式呢，安理无明当的烦恼相。所以呢以下也是按照大小乘公通的校正意义来安理无明当的体相。所以论当中讲到，无明者为四谛业果三宝自心，行不明了，然无物质。那么意思呢，无明的这个体相就是对于四谛业果以及三宝的自心心不明了，是以然无物质为体相。在居士论松疏上面也说到，无明未体，烦恼不惊， 名为忏悔，于今不无，故曰无智，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按照大消乘共同的观点来讲，所有的这个无明烦恼，就是对于四谛、业果以及三宝自心心中不明了，一种然无智的心所，就是无明的体相。当然，上上中观种等等安理无明的体相呢，不单是对四宿、四谛、业果、三宝自心不明了而安理这个无明体相，包括对于这个身意的无我空性，对于身意如来藏光明自心等等心里不认识，也有安理是无明的这个体相。但是呢，这里讲无明体相时候，是大小乘共同观点而安理的，还是这样的。下面讲这个意的烦恼。论上面说到，意则微缘地灯善法，年期幼也无也，是也废也。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意的这个烦恼所缘，从光义的角度来讲，就是一切一切的这个所知法。那么这里呢，特别是指地灯善法，就是色谛、业果以及三宝自性。然后意的烦恼体相呢，就是一种犹豫，也就是说对于是有是无，或者呢是对是错的两段没有办法确定下来，他的心状态呢是三心二意的一种这个状态，就是心里想这个四谛有呢还是没有，四谛是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其他业果和三宝自心都要这样了解。这一章就讲了这个一烦恼的所缘以及体相。那么接下来讲坏聚见的烦恼。论上面说到，坏聚见者，微缘均即我，我所人会未行，我所见。那么坏聚见就是缘无去运，自作为我和我所的我见和我所见，这就是这个坏聚见。那么他的自性就是然误会，不是这个清净的智慧，完全是一种邪慧。那么注意，这里怀居间或者呢沙迦耶间的所缘，就是我和我所。那么这个我呢，又是远无取因妄计出来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黄昏的时候，缘化身兼为蛇，那么兼色的时候，它的所缘是什么呢？所缘就是这个蛇，而蛇就是依靠化身妄计的一种法啊，是这样的。下面呢，就即是坏和聚的意义。论上面说到，其中坏是无常，居是众多，唯于现此说见自时，唯是无常，非以自法，全无常矣。菩提迦罗无为立名曰坏聚见。那么所谓这个坏聚，其中这个坏就是无因刹那刹那生灭无常，这就是坏。那么以坏简别，不是这个常法。然后聚呢，是指色、熟、香、性是众多法。以这个聚兼别，不是一体的，是这样的。那么微了先是缩减自色，唯就是无常的法，非意的法，全然没有常意的这个菩提迦罗，所以呢就是立名为坏聚见。那么我们要知道，顾名思义，就是对于这个坏灭的法、中堕的法呢，妄计为常意之我的一种见，这就是坏聚见的含义。那么接下来继续讲边支见。论上面讲到，边支见者，微缘萨迦夜间说着自我，即为长恒，或见断灭，无从痴魔，皆生荡来，然会未信。意思呢，这个边支见呢有两种，就是缘萨迦夜间说着的我，或者呢自作为这个长恒，这就是常见，或者呢兼为这个断灭，也就是说没有从痴失失望自后皆生荡来，这就是断见。那么这样常和断两种见，都是呢以然无回为自信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喻来讲，比如有一种外道，以为虽然这一次的云会灭，会转成下一次信的云，但是呢这个我始终不会变异的，一直从前世到今生，又从今生到后世，就像房子可以换，但是呢就是房子的主人不会变样。那么这种见解就是颠倒的这个常见。然后相反的角度来讲，现代的断灭论者，人为人死如断灭，呼吸一停止我就彻底消灭，没有后世党的存在，这就是断见。那么总而言之， 自作我是长是短都是罗在一边，这叫做这个边之见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下所讲的间虚见和结经虚见都是呢自作某种法为最殊胜的见，其中这个见取就是自作某种这个邪见为最殊胜，然后结经取呢是自作某种邪的戒经为最殊胜的，都是呢以这个染五灰为自信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论上面说到，见取者微缘萨迦也见变见邪见三中水矣，即必所以见者自云之为罪神，然回未信。那么一次呢就需要知道间虚见是原始末自作为最胜的这个内容，这样才知道间虚见的体相。所以说我们就会思维间虚见到底是原始末自作为最胜的呢，说缘就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萨迦也见边之见邪见之中人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逼间所以就是见者自云。那么见者呢就是指这个见的人，比如某家执着常我的变见，某家就是指常见者，那么这个常见者的所以就是他的无云。如果我们冲锋这种见，就会把这种见的持有者的无云也堪为最高尚最殊胜的。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满足自我张扬自我，如果以这样的观点，如果以为这种萨迦也见以及这种萨迦也见所以的无云很先进，那么这就是间虚见的烦恼相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间虚见的体相。好，接下来讲结经虚见。那么论上面所导，结经虚者微缘坏结科舍自解即足性专贵者生于定转所有谢经即缘必登所以自云兼为人经罪恶人解烦恼人除甚思然回未信。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结经虚见是去何者为殊胜的，第二个呢什么是去殊胜，是这样。所以下面分段做解释。那么首先需要了知所缘，所缘呢就是有三个，就是戒、净心以及这个所依的运。那么戒呢就是指坏戒克舍自戒，然后净心呢就是指住行转贵者生于定专所有谢净。那么这个净心呢包括呢精和心两者，精就是精智，行就是心智，合起来就是外在生于的行为方面什么应当舍什么应当去，按这样来做叫做净心。然后心状呢就是指外在身体的服饰自色，比如饮赌游戏外道身上呢披兽皮，脖子上呢戴以人骨穿衬的固幔，害呢一只脚呢荆棘杜立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规则就是消防组啊消防狗等的行为规则，比如学助教啊学主走啊学助的行为等等，这些叫做规则。然后生与定转就是规定身体和意愿必须按这样来做，这个叫做生与定转。然后说到这个邪，邪就是不正确的，所以自语呢是指借和进行所依的这个无运。那么第二个呢什么是去俗生呢，去俗生就是随机为清净自作为解脱处理，也就是说人为以这种戒经能够清净罪业能够解脱烦恼能够处理生死轮回，这样的一种状态。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罗心外道，罗心外道呢人为通过全身赤裸吐灰啊或者呢就是口里不说话挡挡苦心就彻底可以获得真正涅槃，是这样的一种颠倒的见，这叫做结经虚见。另外呢就是上师基摩曾经流行过一种气功功法，每天都呢就是沿能一套类似体操的动作，认为练到一定的程度呢就可以彻底超出三界六道脱离生死轮回。那么这种制作特定动作能解脱轮回是至高无上的清净的法，认为练功认的无因胜清净的罪业就是最殊胜的，这就是结经虚见 也是颠倒的一种修法啊，是这样的。好，接下来讲这个邪见烦恼的相啊。那么论上面所导，邪见者魏邦无前史侯史及业国等，或及自灾及身心等，为终身应，然毁未信。那么这里说到身性，身心也翻译为诸物啊，自性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邪见呢可以分为真意见和损见见两种。那么其中这个损见见就是有见为无的，真意见呢就是无见为有的。这个损见见就是诽谤，没有前世，没有后世，没有业果等等。那么这个灯子当中呢，还包括色爹三宝啊，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真意见就是人为大自在天，自信胆胆就是中圣的因，而且呢是以然无悔为自信的。那么论上面所导，等为中圣因，这个灯子当中呢还包括三谛啊、真住啊、四大等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大自在天牌人为以常法自然编制的自在天，在他思维之后呢，造作一切一切里里外外的这个事件的话啊，是这样安立的。然后呢，俗论歪导呢，安立二十五谛，程序常法自心，就是产生其余二十三宗便已现象的这个因。那么这些都和真实状况呢不相符合的，都只是真意的一种邪见啊，是这样的。下面呢，中高法大师交代上面所讲内容的处处啊，所以论上面说到，此时烦恼是如记论瑜伽四谛是无因论说出而说。那么这里说到是无因论，是无因论呢是世亲菩萨所造的，也叫做无因拼论，那是这样。那么中高法大师这里标明处处呢是这样说的，以上所讲的十种烦恼的体相啊，十种烦恼的所缘等，就是按照基论瑜伽师地论是无因论说出而宣说的，是这样交代的。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等等所造的诸圣轮殿作为依据，皆是十种烦恼的所缘，十种烦恼的体相等，是这样讲的。那么除了上面所说的十种根本烦恼之外呢，还有具体人事心众的二十种随烦恼，所以补充讲这个内容。那么所谓的二十宗随烦恼当中，前面十宗就是消随烦恼，中间两宗呢是中随烦恼，最后的这个八宗呢是大随烦恼。那么我们想，为什么分别叫消随烦恼、中随烦恼以及大随烦恼呢？我们要知道，因为前面分灯十宗烦恼纯粹就是恶性，是个别生气来的，是很狭窄的一种状态，所以叫做这个消随烦恼。然后无参和无愧这两种随烦恼呢，同于一切恶性的，比较宽泛，所以叫做中随烦恼。然后雕具等最后八种心所呢，同于不散无际的，而且呢就是便于一切染性的，所以叫做大随烦恼啊。二十种随烦恼呢，可以这样分三种差别。那么下面首先我们就讲十种消随烦恼。那么就讲到云何未焚，一堆现前不饶一经焚法未信，这就是讲焚的体相。焚的所言呢，就说到先前不饶一经，就是对自己不做饶矣，或者呢做损害的一种对境，就是焚的所愿。愿这个不饶一经怒不可遏，激愤而发，这就是愤的一种体相。那么接下来下面就讲愤的作用。人长不分，自长为业。意思呢，因为分和不分是相位的两种性，不可能同时在一个形象去先遣的，所以说就是一分会障碍不分的，而且呢对于这个分烦恼不加对治，而让他生气，会坚固睡眠，导致以后同类烦恼会进一步先行的，这就是分的一种作用。然后说到自障未业，那么所谓的这个自障，就是在分烦恼的驱使下，不自在的拉起刀啊、拉起枪啊、棍棒等等的武器大打出手的， 这就是粪的作用。那么右所导微怀粪者，堕发暴恶，生表业骨。这就是对于上面所讲的这个字章再进一步做解释，就是心怀愤怒的人大多数呢会发起暴恶的一种这个生表业，也就是说身体呢会表现出很暴恶的一种这个表情啊、动作、行为。在瑜伽师地论上面也说到，若成毁参人民面貌参列奋发，说明为愤，是这样讲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粪的体相以及它的这个作用。那么接下来第二就讲恨。那么说到云何未恨，忧愤未显，怀恶不舍，皆缘本性。那么什么是恨呢？就是首先有愤，然后呢在愤发作以后，自己的心里呢一直把旧恶坏在心里不肯舍弃。那么由于心里一直执着旧恶，不能宽容对方，导致彼此的冤结呢无法解开的，是这样的一种心说的状态，就是恨的这个体相。在瑜伽师地论上面也说，内怀怨结，故名为恨，这样讲的。那么它的作用是怎么理解呢？下面讲这个问题。人长不恨热闹为业。那么从先前来讲，恨一发起就能障碍不恨，然后从后续的作用来讲，只要不对这个恨加以对治，那么一想起对境或者呢一遇到境缘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不掀起怨恨的。那么恨一生气的这个时候呢，心里的这个反应呢就是燥热恼怒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一种作用。然后未结恨者不能寒忍恨热闹故，意思就是心里结下怨恨的这个人被仇恨的情绪作用，不能容忍对方，由此呢内心呢很是生起热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恨对自己呢没有任何利益的，恨一起来那么第一个受害者就是自己的，首先就是自己的身心会被
受坏
的，所以说就是不对自心相续的烦恼。那么怎么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呢？是这样的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负的这个随烦恼。云何未服，于自作嘴，空思虑于阴藏未信。那么什么是这个负呢？就是自己以前遭过的种种罪业，害怕暴露让人知道，会失去力量和名誉，所以说把自己的罪过呢隐而不露的，这就是福的体相。那么这个福就是一种隐藏过失为体相的。在这个法云注论当中这样说，云和福唯有一类破戒破奸破净明破贵凡，于本受戒不能究竟，不能春戒不能圆满，必及自觉说凡依久作思四位。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戒律呢有脱损呢有穿缺的人，自己认为说凡时间已经很长了，他就这样想。那么这个论上面又就说到，若我向他悬说开思四色简理说凡注思，则有恶成恶语悲贪悲言或回或语，便不为他恭敬供养。意思呢就是如果我向别人说出自己的种种的罪过，那么就会造来很多不好的恶名，被人呵斥啊，被人厌弃，这样就不能被人恭敬供养，是这样讲的。又说到，我临因此夺善而取，终不自成伤说凡事。意思呢就是我宁可因此堕落善而取，我也不愿意自己承受说犯的种种的罪过。他的这个浮躁的烦恼很重的话呢，就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又讲到，必及不得恶成恶语，乃至不施恭敬供养，于之作翻编起祝福等福变福，因等引变引，胡等胡变胡长等长变长，以福当福现福，总名为福。而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不为恶名，乃至害怕失去恭敬供养，所以说就是对于说犯的罪业呢就会生气，要轻到重， 由先前到将来的种种的复唱，这样我们就明白所谓覆水烦恼的这个体相。那么接下来讲它的这个作用，人长不服，回脑未言，微服罪责，侯比会脑，不安问骨。那么服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能障碍不服唱，回因发内性的回脑，也就是说回鞭秤不贪嗔的一种心态，在人们面前呢，不肯说出自己的种种的罪过，把过失呢，紧紧地抱在自己的心里。可是这样能让内心自在吗？有一种烦恼就会造成心里的一种痛苦。服藏罪业的人呢，虽然当时呢可以遮掩过去，但是呢，事后呢一想起自己所作所为，就会后悔不及的，内心呢会引起极度的不安。所以说就是造成罪业，应当呢立即如理如法化入忏悔，不可以不藏。如果把这个罪都埋在心里，那么它会在自己的心里发生作用，心里呢没有办法真正安定的，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凡夫人损人利己的这个心态呢是很严重的，他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上，无论是从他的这个心态或采取的行为的方式上呢，确确是截然不同的，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别人的过失呢，很喜欢叹的，唯恐怕串的不管，可是对自己的这个过失呢，一丝一毫也不愿意透露的，想方设法都要保全自己的这个面子。我只把人呢造成这样一种恶相，这就是福烦恼的一种相。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人非完人，孰能无过，能够放下自己贪嗔的发怒，那么别人也会宽容赞叹你的，自己的心呢也会轻松啊，是这样的。那么假如一直隐藏在心里，自己想起做过的种种的罪行，心里呢就有负罪感，心里呢会有恐惧，难以安定的，那么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痛苦，何况这样下去只有恶趣是自己的去处。所以说这个敌人呢不对峙的话呢，确确是生生世世的前途呢都会被他毁掉的，还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恼烦恼的内容，迎合未恼，分恨未嫌，追除暴惹，恒理未信。那么什么是恼呢？恼的体象就是有愤和恨进一步恶化的一种情绪，以这个愤和恨作为限道，最是对今以往的种种过恶触及到先前不失意的境界，内心呢突然暴热恒理起来的，这就是恼的这个体象。那么这里说到这个恒理未信，这个力呢就是凶恨的意思。好，接下来讲它的这个作用，人长不恼，去失未业。那么恼的作用就是能障碍这个不恼，发起这个趋势。那么趋就是蜈蚣的意思，势呢就是吃药的意思。下面再进一步做这个解释，微嘴万额，粗纤未圆，心边横理，堕发笑宝，胸逼粗烟，趋势他故。就是随一期以往对自己的损害，接触到先前让人厌烦的一种境界，无法自控的从内心深处发起恨力，而且呢口里都会发出狂暴啊、凶悍啊、逼恶难听的种种粗恶语，好像蜈蚣呢被触闹了之后呢就要喷毒伤人一样啊，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需要了之。那么我们想愤恨恼的体相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用一段阿耗的经历来做这个说明。那么所以这个阿耗为了这个发财，偷渡到韩国去打工，那么这个偷渡船漂泊了十多天，始终没有办法靠近韩国的海岸，船舱里面的空气稀薄，当时呢又是寒冷的冬天，他受冻挨饿疲惫不堪的，最后呢就是虚脱昏死过去，船住的信呢很残忍的把他呢抛到大海当中了。那么还算幸运，他被好心人呢救起来送到医院抢救，大概一个多月之后呢，他身体呢没有恢复，没有办法打工挣钱，当时呢他身上呢也没有钱，又没有住处，无依无靠的他只能每天跪在街边乞讨，收尽了屈辱， 又害怕呢警察来抓他，成天魂不守舍的。他想起他的亲叔叔几年前也来到这个国家打工，就想办法打电话给叔叔，但是电话当中叔叔呢就表示没有时间来看他，他不愿意出钱来帮助他。那么阿豪听后呢愤怒的把电话呢挂掉，这样过呢几个月的乞丐生活。一想起自己悲惨境遇和这个叔叔绝情的话，阿豪的心里呢就是怨恨与日增上的。那么一位亲戚想挑和这一对叔侄的关系，就把他们约到一个饭馆吃饭，但是呢在酒桌上面呢叔叔好像是一点表示愧疚的意思也没有，那么侄子的恼火呢再也按捺不住，狠狠地用筷子向叔叔的头上呢打过去呢，再一脚把酒桌踢翻呢，就是呢不欢而散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就有这个愤恨恼三种烦恼的现象。阿豪在其他国家料到解脱想请叔叔救助的这个时候呢竟然遇到叔叔的拒绝，原这个先前的不饶一尽呢，阿豪的怒气呢激愤而发的，这就是愤烦恼。那么以这个因缘，阿豪呢一直怀恨在心，无法容忍叔叔冷酷的行为，从此结下了不解的冤结，这就是恨的烦恼。然后呢很长时间过了，那么叔侄有机会在酒桌上见面，以前面的愤恨作为限道，阿豪想起以前被抛弃，又看见眼前这个无法容忍的人，那么顿时心里就是暴热，恨地一定要对他实行报复，这就是恼烦恼的现性。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分恨以及恼三个烦恼的这个差别，还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讲这个忌烦恼，云何为己，熏之命理，不乃他容妒忌为性。那么这里说到熏，熏就是追求的意思，那么所谓的忌呢就是自己追求某种名誉利养，无法忍受别人获得圆满，以妒忌为自性，是这样讲的。那么他的这个作用呢进一步做抉择，人长不及幼其未也，为嫉妒者兼闻他容，身怀幼其不安问古。那么嫉的这个作用呢就是人障碍不嫉，由于嫉妒心里不可能随喜的，自会因法有气的，也就是说嫉妒者听到或者见到别人获得这个财富啊名声啊地位啊恭敬，那么这个时候呢心里深深怀着幼气，内心呢较热不喜悦的，那么这个嫉妒之心一扫起来，心里顿时就会失去平衡，没有办法安住，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做一个人类烦恼这个试验，把两个元丰放在一起，把两个美女放在一起，把两个高材生放在一起，把踢金菜的关押军放在一起，那么我们看他们身心上的反应，如果有一高一低的话呢，大概可以测得到低劣者的有气以及这个优生者的娇慢，可以完全就是看得清楚，是这样。那么这个嫉妒中呢是无量无边的，只要对对方的圆满不堪忍受，那么这全都是呢嫉妒。我们处处看到对功德的嫉妒啊，对相貌的这个嫉妒啊，对财富的嫉妒啊，还有呢对权力的嫉妒啊，对服饰的这个嫉妒啊，对恭敬的嫉妒啊，对名声的嫉妒啊，还有呢就是对供养的嫉妒。一见到他人轻生，那么自己的心呢就会较热，而且呢会升起寻求方便损害他人的恶性。那么我们在观察嫉妒烦恼的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个比较，反观自己，自己家属获得呢荣耀的时候呢，是不是沾沾自喜的？然后呢，见别人借助现代，是不是心里难以忍受的？会不会见到他心里很不欢喜的？那么做一个反复这样的烦恼，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圆满的获得，落在自他不同相许上有这样不同的心态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根源就是我自。论当中说熏之命理不乃他容，这一句当中就有了 自由的他，道理就在这里。对自我很热爱自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对别人的重要自然无法忍耐的。因生烦恼的根本呢，就是这个我自性。所以说，只要把自己放下，随系别人，成全别人，这才有德性啊，是这样的。下面呢，就讲这个欠烦恼。云何为钱单作菜发，不能会舍，密令未信。那么这个谦是一种单作财物和发的烦恼心态，它的体象呢，就是自己的心意单作某种财物、某种事件的记忆啊，或者呢单作某种道法，不能慷慨的施舍，以这个迷离为自信的。所以这个迷离呢，就是暴瘦啊、迷畅啊、吝啬的意思啊，是这样的。接下来就讲欠的作用。人长不前，必须畏也，畏前吝啬，心多必舍，虚己菜发，不能舍故。那么这个必须就是以欠贪作一种必乐的虚计，以这种虚计无法成就自利和他利的功德，纯粹就是一种愚痴的行为，所以说用必乐来形容的。那么再进一步讲，就是前吝啬，他心里呢多有闭塞，闭塞是不流通的意思。那么由于这个闭塞会一再的蓄积财物或者是放，不肯拉出来让人分享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举个例子来做抉择。有的人呢，在上中学的时候，对各种参考书呢极为执着的，特别是有名声的学校、有名声的老师写出来的书，更是看作宝贵一样。那么他就想，有了这本参考书，学会很多解题思路、技巧、水平等等，就能超过班上其他学习好的同学，考试呢能考高分。所以呢，给这本书呢报上书皮，然后藏在书包里面，自己呢偷偷看的，绝不轻易拿出来的。别人要想借他的书来看呢，也是绝对不给的，是这样的。这就是一种欠的烦恼。那么上面举的这个例子，这是为了求得名声地位而不肯舍事的一种知识欠。实际上呢，这个潜力的宗理呢是无量无变的，只要是心里对于某种所爱坚固自作，不想让给别人，那么这个全部都叫欠，还是这样的。比如这个房子属于我的，别人不能住，这就是住处的欠。或者呢，这份工作属于我的，不能让给别人做，这也是工作的一种欠。或者呢，只允许老师表扬我，不能称赞别人，即使对别人称赞也不能高过我，这就是一种称赞的这个欠。或者呢，这项技术只有我懂得，外人谁也不穿，这就是技术的一种欠。或者呢，这个赏识我报了，只有我能供养，不能让给别人，即使别人供养也只能做第二支柱，不能做大支柱，大支柱永远就是我当的。这些呢算这个供养的欠等等。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和他人，你会发现钱就是处处都会有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在孙真理论上面说到，临心欠作，说明为钱，为无吝啬，舍离欲我，临心见子，说明为钱，单作发财，以为上收，不欲离机，故名钱作，是这样讲得很具体。那么接下来呢，就讲狂烦恼。云何为狂？为何利于教先诱得？会杂为性。那么什么是狂烦恼呢？狂就是一种虚教归诈的这个心理，就是为了获得利养以及名声，假装一副有功德的样子，以归诈为他的体相。那他的作用怎么理解呢？进一步开始讲这个问题。人长不狂，邪名未言，微狡狂则心怀异谋，多先不思，邪名是故。那么这个狂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人障碍这个不狂，其狂诚信的人呢，见人一说话就表现得很有功德一样，尤其是现代社会鼓吹人要标显自我，但是呢没有道德的修养， 一般人呢最后都是呢沦为教狂者，教人同信的。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会引起邪念。教狂者都是呢表面一套，心里另有一套的，外在多数呢是显现不诚实的邪迷之色，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比如出家人不修真道的这个道业，为人看相啊、算命啊，或者打卦等等，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在对法论上面说，乍现不是功德为体，邪名所以为业，讲得非常这个清楚啊，是这样的。还有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某歌星开演唱会，那么他身上穿着华贵服饰，面带迷人的微笑，他从太后呢款款而出，风度优雅的一边走一边不断的向台下挥手致意，表情呢亲切而又热情，口里呢说大家好，我为大家献上一首歌，希望能把欢喜带给大家，是这样讲。那么他的这个歌声蛮含深情的，唱到一半的这个时候呢，还有呢走下台和观众呢亲切的握手啊、拥抱啊等等。那么国民们的情绪呢被这个调得如痴如醉，一曲结束后呢，歌星呢依依不舍的走出舞台，眼睛里面呢蛮含着泪花啊，是这样的。那么等演出结束呢，歌星呢回到下榻的酒店，他迫不及待的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心里很得意的想，今天又赚了10万块啊，是这样的。那么想一下，这位明星台上的一切这个表现，一切的服饰啊、台词啊、表情啊、表示啊，种种的这个行为相，都是呢就是乍现有得的，他心里的追求呢只有这个钱，并没有丝毫利他的清净的善心。那么这样就看出狂烦恼丑陋的这个面目，什么面目呢？就是诡诈，是这样的。所以论当中说为祸利于，讲得非常准确，就是只要你有名为利量的心，那么这个狂马上就会来的。你们可以客观的做观察，做生意打广告的有几个不狂的呢？都是说他的这个商品质量如何如何的好。还有呢，就是电视采访的时候呢，被采访人呢为了树立良好的形象，都是呢满口的仁义道德，然后呢修行呢向外求名声，他在心中面前呢也会显现很有威仪、很有修行的样子，或者呢借家父作故作圣臣，或者呢假装非常慈悲，私下呢却是三满方义的。那么像这样遇到禁怨，叫如造作标立不一，全都是这个矿。那么总而言之，名为利养这一关破不了，矿呢栽栽处处都会现形的，说到底还是要面子的，而虚荣害了我们。那么如果一个人很真挚单薄名利，那么这个矿呢就可以当下迁出，是这样的。那么禅是怎么理解呢？禅的烦恼下面再做抉择。云何未禅，微妄他孤，教是意疑，先驱未信。那什么是禅的烦恼呢？就是以梦骗他人为动机，虚假的外显各种恭敬啊、柔顺的仪表，身口着各种的体贴啊、诚实的行为，以先驱为自信。那么先就是应现，驱就是不真挚。在这一句当中，微妄他孤就是讲这个动机，教是意义就是手段，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讲禅烦恼的作用，能长不参，教会未业。那么禅的作用呢，就是能障碍不参昧和接受教会，是这样的。那么又说到未参驱者，微妄冒他，驱损事宜，教舍放边，未去他意，活常即死，不仁事忧，怎教会故。那么就是残取者微了，就像渔夫扑鱼啊，或者呢就是猎人笼鸟一样，往冒他人的，放低自己随身当事的情况，见机行事，就是很多很多深刻意的方便。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取悦对方，或者呢隐藏自己的过失，以心地不真挚的缘故，不能受之良师已有的教诲。那么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教育学上面的一个大问题，人心如果残缺，会障碍他的自心六路，所以说对清净的教诲呢没有办法， 宗旨的受持。那么这个参师讨好的信力，专在好的方面去探的、去捧的，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人有自信，人没有自信是不会滋生谄媚的。然后呢，我们再观察禅师这样赖的，就是威望踏故，就是威望踏故。比如想要博取对方的这个好感，想要骗取对方的信任，或者呢想求得对方的宽恕，或者呢想责言自己的过失，或者呢想赢得对方的青睐，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揣摩对方的信意，以各种方式呢投其所好，取美于他的。那么推到根子上，还是以我知我所知才发起这样先驱的心态。王茂他说到底就是为了满足自我，包全自我，所以说禅是自私的一种尽力。在各种求名啊、求利啊、求取异性的这个场合啊，凡夫人谄媚一面呢会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为了讨好受障求得圣前，他就鲜媚地说，这些孝事呢不用你操心，我们也有义务为你效劳，等等会这样说。或者呢见到受障消瘦，那么他就说，你为人民呕心沥血，应当包重身体，人们需要你，等等也这样会讲的。还呢就是接待有权有势的人的时候呢，重视低着头，然后呢哈着腰的满门对笑，端茶递水，色色年年参香可掬的，这就是呢屈尊事宜，教示方便，目的呢就是取悦对方的心，实际呢没有一个是出于真诚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凡夫人呢就是这样丑陋的，不学习接触到从烦恼当中处理，那么我们就会堕在这种全然杂乱的一境界当中。好，接下来讲害烦恼，云何为害？欲诸有情行无被明，损恼未信。那么什么是害的烦恼呢？就是对有情的心里没有悲悯的信心，以损恼他人为自信的。那么这个害心所就是以缺乏悲悯作为他生气的因。无著菩萨在宣扬身教论上面说到，害者微逼恼又轻，无悲无明无爱无怜无则为替，是这样讲的。它的作用呢进一步做抉择，人伤不害逼恼未也，微有害者逼恼他故。那么这个有害能障碍不害，而且呢会发起逼恼，也就是说心存在害性的人会拥受啊，或者呢使坏，或者呢道障，或者呢就是锅中造作痛苦的放肆压迫闹害有情，这就是它的作用。那么我们具体来讲，比如对鸡鸭鱼呢随意的宰杀，或者呢对牛马媳妇啊鞭打，或者呢对原地恐吓啊贴大字报啊灌压批斗啊诱诫啊等等，或者呢现在锅中控不住意的行为啊，绑架谋杀袭击等等，这些都属于害烦恼的作用。那么这么多种类的迫害损恼到底从哪儿来呢？都是呢源于害的心所烦恼。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一个人对友情缺乏慈悲哀恋的善心，那么以冷酷的害心所推动，就会发起这些损恼的恶劣的行为。那么人类一直在期盼和平和安宁，那么怎么才能真正的实现呢？可以决定方法就是推行慈悲的教义，以这个对治人类内心的害心所，也就是说对治这个害烦恼。那么这样人类相互的这个侵扎迫害才会自息的，否则呢和平和安宁也不可能正式实现的。下面就讲这个教烦恼的内容。云何未晓？愚之甚思，深深染着追傲未信。那么所以这个教的烦恼，就是对于自己所拥有的圆满知识，比如年轻啊、健康啊、长寿啊，或者呢勇敢啊、富裕啊、出身高贵啊，或者呢有权有势，另外呢就是修行方面，比如人持清净的戒啊、修定啊，或者呢有文士的清净智慧啊，或者呢善于辩论等等， 神圣的生气忍住，以追傲为自信，它是这样的。那么经典上也说到，吾征闻御夫兼少年务兵守民等赞助而光神教义，以此来就是没有如理文事的这个愚痴的人，他见到自己少年自己强健自己长寿等等暂时圆满的话，会生气骄傲。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凡夫人都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少有长处就会喜欢表现，非常陶醉。那么这种习气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的，它是居身而来的，根源就是这个我自性。也就是说由呢这个我自自在这个我相上面，那么以我很圆满我所有法很圆满，就会深深的燃着在上面，不自觉的就会圆着自己的高相陶醉，一直圆着高相而转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注意论中八个字，于子甚思深深燃着自身是作为夙愿，就是人是自我荣耀的那些方面，实际还是这个自我的功德相，对于这个具有功德的我然作，就是教的烦恼，也就是一种这个贪宣自得的心理。那么按夙愿不同，这个教就可以分为六种，就是无宾教啊、少年教啊、诸心教啊、舍利教啊、富贵教、堕闻教，是这样的。那么展开来讲，凡是自己有所藏的内心染作，就是教性，它的这个分类呢有无量无边那么多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以现代的相来讲教烦恼，比如容貌好有财富有权势有体面的这个丈夫，还呢有高级的学历啊，人说流利的外语啊，声音好一点啊，或者呢写的字写得好等等，都会成为这个可教之处的。有的人呢相貌好爱愁美的，可以对着镜子自我欣赏半天的啊，是这样的。走出门来神情高傲的，好像他是万花丛中的牡丹一样，确确实实就是认了这个烦恼状态，没有这个观察，没有料知它是一种叫烦恼的相，这样对于自我的相好陶醉，以致呢随着高相打转的，就是叫烦恼蒙力显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大家应当观察的地方呢，就是你哪一方圆满功德突出，或者呢有哪方面特长，看看圆足这些能暂时自我的这个方面，你是什么心态。如果是深深染作自我感觉良好，轻飘飘醉醺醺，这就是教的一个状态，一定要对这样的烦恼需要这个斗争。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它的这个作用。人长不骄，然以为也，微骄罪责，身障一切，杂染发故。那么骄的作用就是能障碍不骄，而且呢成为一切杂染发的益处。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一个陶醉在良好自我感觉当中的人，决定是会生长一切杂染发的。这一点怎么来认识呢？请观察，当你在哪一种最傲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你最爱谁？是不是最爱你自己？那么怎么强烈的爱着自我难道不是生长杂染发的因吗？决定是因为我之就是杂染发的因的这个缘故。下面呢我们就讲这个终虽烦恼啊，终虽烦恼呢就是无惭和无愧，其中首先就是讲无惭。云何无惭？不苦自发勤觉先善未性啊，无惭烦恼就是以不顾及自己的人格，并且呢轻视和拒绝现善作为它的体相。它的作用呢就讲到能障碍惭生长恶行为业。那无惭烦恼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能障碍这个惭痴的性，能生长一切恶性是这样呢需要了知。下面呢再进一步做解释。唯于自法无所顾者，轻举现善不舍过恶，障参生障诸恶行故。那么说到与自法无所顾者，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人格无所顾忌的人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轻举现善就是对现善优德的人无所畏惧的随意轻蔑，对现善自法呢也轻视不敬重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讲到不舍过恶， 不知过呢，就是做了不善的行为，心里呢没有丝毫禅智和悔改的意思，由此呢就会障碍禅智生长一切这个恶性的。孟子也说过，知之于人大矣，慈心一旦丧失呢，那么人就会沦为禽兽一般。还有呢，在阿毗昙论上面说到，何为恶禅，若子作恶，内心不悔，是名无禅。夫持无禅，若人无禅，愚可持法不持，愚恶不三法不持，是名无禅。那么就讲呢，什么是无禅的烦恼呢？如果自己造了种种恶业之后，心里还不追悔，这叫做无禅。而且呢，如果对于这个可持的法不持，对于不三法不持，这叫做无禅啊，是这样讲的。下面就讲无愧的烦恼。云何无愧，不顾世间种种报恶未信。那么什么是无愧的烦恼呢？就是不顾及世间的公众舆论，不顾及他人的这个非议和责备，对于包括自信呢，心里崇拜尊重的，这就是他的自信。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崇尚一种迷乱浮化的生活方式，或者呢就是崇尚暴力，都是呢无愧的烦恼。下面就讲他的这个作用。能障碍魁生长恶行为也，为于世间无所顾责，从中报恶，不时过嘴，张魁生长诸恶行骨。那么无愧的作用呢，就是障碍魁生长一切恶性的，也就是一个指世间舆论与不顾的人从中报恶，对自己的种种的罪过呢没有这个羞耻感，由此呢障碍羞愧生长一切恶性啊，是这样讲的。在阿毗昙论上面也说到，何为无愧，若自作恶不修他人，是名无愧。夫此无愧，若人不愧，愚可修法不修，愚恶不三法不修，是名无愧。那么这意思呢，就是什么是无愧的烦恼呢？如果自己造了恶业，在他人面前不害羞，这叫做无愧。而且呢，一个人无愧，对于应当羞耻的法不羞耻，对于不善法不羞耻，也叫无愧，是这样讲的。那我们要知道无惭无愧这两个叫做终衰烦恼。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以上刚讲的无惭和无愧两个烦恼，便于一切不善性，一切不善业，都是呢以无惭无愧而造成的。它的范围呢比小虽大，比大虽小，所以叫做终衰烦恼啊，是这样的。那么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无惭是不知羞耻，无愧就是不羞于人，这样来需要了知。那这一章我们就讲呢二十种衰烦恼的体相以及他们的这个作用。那么接下来继续讲二十种衰烦恼当中的八种大的衰烦恼。那么首先第一呢是雕具的烦恼。云何雕具，临心欲紧，不积精未行，能张信舌，舌磨他为业。那么什么是雕具的烦恼呢？就是能让你的心得以缩圆净，不得积精，这就是雕具的这个烦恼。那么我们要知道，由于心不积精，所以呢能障碍内心平等正直无功用住的行舌，还有呢就是能障碍所修的奢摩他。雕具就是一种浮躁不安的心理，那么修机制需要内心寂静，如果自己心浮气躁，那么就会障碍奢摩他的成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接下来讲混尘的烦恼。云何混尘，临心欲紧，无堪忍未信。那么什么是混尘的烦恼呢？就是让心得以缩圆净，不堪忍。比如今天有美餐，那么大吃一顿后呢，身体呢非常沉重，坐坐不相动的，那么什么事呢都不堪忍的，想砍树呢头脑也不清楚的，再砍下去呢就会呼噜呼噜的咕风响呢，是这样的。最终就是严重的混尘的一个相。那么它的作用怎么理解呢？能张庆安皮婆色那为业。那么这个混尘的作用就是能障碍庆安以及障碍皮婆色那。那么我们要知道，混尘是一种混美沉重的心理状态，我们修身观，那么必须要让缩圆净明明利利的现前，才会有这个成就。而混尘的时候呢，缩观净呢 不能名冠的，所以说就是能障碍毗婆舍那。那么接下来就讲心心烦面的不幸的烦恼，云何不行，于是得能，不忍乐于，心灰未幸。那么什么是不幸的烦恼呢？就是对于三宝的真实势力，对于三宝的这个功德，以及对于三宝具有的能力，自己的心里呢不能看任，自己的心里呢不乐于，以心灰为这个体相，这就是不幸的烦恼。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不幸以心灰为体性呢？我们要知道，因为不幸不但自己的体相就是浑浊的，而且呢能导致其余的心和心所浑浊的，就像这个分辨它自体呢就是污秽，而且呢能让其他的发污秽一样，所以说就是不幸的烦恼就是以心灰为自性的。那么它的作意是怎么理解呢？下面就讲它的这个作用。人长进行多以为也，为不幸者多携带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幸的作用就是能障碍清净的信心成为携带的作意，也就是一个对业三宝没有心性的人，决定在三法上很多携带而不精进的。那么我们又回想，为什么不幸必定是很多携带呢？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从反面来看，心心和欲求的心精进，这三者是由这个因果的关系。那么有心性呢，能产生这个欲求的心；那么有欲求心呢，能发起精进的心。这是法尔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对于功德等方面，速速思维，速速了解，心里呢认可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欲求心呢自然会这个发起。有了这个欲求心呢，就能对于三法呢永恒欢喜的。那么相反来讲，对于三宝的自私啊、功德啊、能力，自己心里没有清净的信心，那么对于三法也不可能会有希求性的，内心呢自然而然产生携带的趋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着这个携带，应当在印上面作验，遭到人发起精进的这个方便，就是要重视对于三宝功德方面的思维。比如光伦在把薛刃的心因如每一只稻子之前，都是首先说功德过患，让你先圆功德过患，速速自慰。那么发起这个心性啊、欲求性啊、精进，道理也在这里面的。在编中编论上面也说到，为端出懈怠，修于清净案，即所以能已，即所因能过，是这样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懈怠的这个烦恼。云何懈怠，于三恶品秀端四种难夺为性。什么是这个懈怠的烦恼呢？就是对于所因秀的三和这个所因断的恶难夺不作，这就是懈怠的自性。那么它的作用呢，进一步做抉择。人长进境真然未也，为懈怠者自障然故。那么懈怠的作用就是能障碍进境，增长一切任务。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这个携带者增添呢当作睡眠躺卧等等，那么这样传习诚信智慧越来越难夺的。那么对于文字修仙或者说做利他的这个事业呢，很难发起勇悍的性。然后再有携带呢，应当修的三法不修，应当断的恶呢不断，必然会一天一天呢增长种种的染污法，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不但对于这个端恶修善难夺叫做懈怠，对于这个杂染的思很努力也叫做这个懈怠。为什么努力也叫做懈怠呢？因为这个杂染的方面很轻很努力，那么三法方面必然会推迟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看电视啊、看球赛啊、唱歌啊、或者跳舞啊、上网、打牌、吃货等等，这些方面很投入，那么这些都叫做携带的烦恼，会迅速增长杂染的。所以说就是不要认贼作子，玩物丧志最容易荒废道业的。那么接下来讲防疫的这个烦恼。云何放疫，于然净品不能放修，终当未信。那么什么是防疫的烦恼呢？就是对于杂染的法 不能放置，对于清净的法呢不能锈迹，是以中义方道为体性的，它是这样的。他之中呢进一步做抉择，张不方以真而顺三说以未也，为有些歹及贪嗔痴不能放修，然仅聘发总敏放一非别又替。那么我们要知道防疫就是能障碍不防疫，防疫是增长恶法损减三法的受益，也就是说由于邪歹或贪嗔痴导致对于杂乱清净的法呢不能这个放修，对此重的安理防疫的这个名称。所以说防疫自是依靠贪嗔痴和邪歹的一分而加力的，并不是另外单独由于这个体性的存在，是这样的意思。好，接下来就讲通常我们说的真知正念，那么正念方面的这个思念的烦恼。云何四年余足所缘不能明即未行，能长正念三卵所以未也，为思念者心三卵故。那么什么是思念的烦恼呢？就是对于所愿不能明白的计次，那么以这个原因能障碍正念，而且呢就是三乱的所以。因为一个思念者他的这个心呢必定就是三乱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思念是正念的反面，就是对于三法常常忘记，不能记在自己的心里面。我们要知道正念一旦忘事，那么杰作来的就是这个散乱。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修行人到了这个城市去住，如果不能常常提起正念让心圆住三法而转，用不了一个月这个三乱就会变得很严重的。所以说就是每天花一定的时间阅读圣贤书，这是非常关键的。古人也说三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是这样讲的。需要知道凡夫人都有这个健忘病，这个烦恼假是不对治，那么下面的三乱肯定是很难克服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对治呢？就是要念法，日日一念正法，日久天长就会养成好的习惯，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三乱的烦恼。云何善乱余足所缘凝心六当为性。那么什么是三乱的烦恼呢？就是对于所缘让性呢六三放大，这就是三乱的体性。那么它的作用呢下面进一步做抉择，能障正定恶回所以未也，为三乱者发恶回骨。那么一次呢真定是要悉心已远才能成就的，那么以三乱之际的这个性呢无法受摄而专注在所缘境上面，所以说三乱呢就直接能障碍这个正定。另一个重要呢就是成为恶慧的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内心三乱的人必然会发生种种不正确的恶的邪慧，所以说我们大家要知道分别心如果向外在于尘当中六荡，那么心里有一种势力，它会援助这些于尘升起种种颠倒的见解。比如在城市里面生活，如果惯不住自己的心被他牵引，那么在五欲六尘当中流连忘返，决定会发起颠倒分别的恶慧，是这样的。那么三乱会不会引发这个恶慧呢？我们听一听先的杜斯任的语言就会彻底明白。这些人呢生长在大城市的，所以他所说的他所想的所做的等等看起来呢很有头脑很精密，实际上就是恶慧深重。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病象呢？因为从小生长在这样环境当中，最容易培养助长的就是恶慧，是这样的。那么相比之下呢，在农村啊或者在偏区地方生长的人呢，所缘境相对于这个单纯，脑子动得少，恶慧也相对少一些。那么下面呢就讲跟真知相反的不真智的烦恼。云何不真智欲说观景六界为性。那么什么是不真智的烦恼呢？就是对于说观的境界颠倒的理解，也就对思对理对因对过 不能真实的了知，就是不增知烦恼的提醒。它的作用呢，下面就讲到，能张正直，回凡位也，为不增智者，多说回犯古。那么不增智的作用就是能障碍增智，以及回凡戒心等等。也就是一个对于说观境不能正确了知的人，那么对于道心会有很多很多的回犯。那么这条怎么理解呢？道理是这样的，对方方面面的事例因果，如果不能正确了知，那么必定会引起取舍上的错误，这样就会导致回犯道德以及佛所制定的清净戒律。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不能正知那些场合或者说哪一种事件该去不该去，不能正知何种行为应该做何种行为不应该做，那么以这些人事上的颠倒，就会造成很多戒心上的毁犯。包括在光文讲昨天修行当中强调正知二性，也是这个道理，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个课盘，第二课盘呢就是如何升起此地者。那么这就是讲烦恼生气的次第。那么首先说烦恼生气的根本是什么，然后再说以这个根本如何生气。对于生气根本呢，又有程序杀家业间和无明不通或者呢相通的两种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下面呢分三段来做这个解释。首先第一段呢讲程序杀家业间和无明是他体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呢是无著菩萨和思亲菩萨的观点，出自呢瑜伽师地论和居士论等，是这样。所以说论当中说到入许杀戒业间与无明异者，首先我们看这个比喻，比如判神略将黑暗余生四体不能明了于彼睡机之舍之倔。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杀戒业间和无明不通，那么应当这样安立。比如判圣在夜幕初降的时候，对于这个圣的事体呢不能真实明了，因此呢对于判圣呢起了自作是舍的这种错觉。那么我们要知道判圣比喻为无因的体性，略将黑暗呢比喻迷乱之愿的无明，执着判圣是舍呢比喻把这个无因执着为是我，然后呢有黑暗生气之舍的这个错觉呢必须有无明升起杀戒业间，是这样的。所以说下面宣说利益，如是障逼民间运体有无明安无云为我，从此发生注意烦恼。意思呢同样障逼呢民间无因的这个事体，有无明黑暗无人为无因，就是自心成立的这个我，那么从此呢发生其余的贪嗔等的种种烦恼。这一章就讲了第一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段，程序杀家业间是无明的中观及发称人士的这个观点。比如中观迎称派约称菩萨在如中论当中说道，会见烦恼住国环皆有杀家业间圣，并没有把杀家业间和无明分开来说的。还呢发称人士在思量论也是把两者看成一个，后面引导一个颂词，这就是证明。所以说论上面说到入许彼而未已，即杀戒业间为根本烦恼。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程序无明和杀戒业间就是一个，那么杀戒业间就是一切烦恼的这个根本，是这样的。那么这以上所讲内容我们做个归纳，简单做归纳就这样的。对于烦恼产生自理呢，以随交电的人士们呢把无明呢安立为精进不了之思想的这个本性，而且呢程序就是微增和邪增当众的这个未增，把这个怀聚见也就是杀戒一见呢程序为这个我字。按这样来讲，就是首先从不明了无因自性的无明字中生气对云自我的迷乱杀戒业见，再从杀戒业见呢产生出其余的这个烦恼。比喻呢就是盘僧在烧讲黑暗的这个时候呢，对他不了之事盘僧依靠他呢生气制作蛇的一种错觉。 然后呢就是虽利的伦师们呢程序坏居间，自己本来就是无名的一众，所以也程序是伪证和邪证当众的这个邪证，毕竟对于真是颠倒制作的一种这个见，所以就承认伪证和邪证当众的这个邪证，而且呢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本。这就是第二课盘的这个内容。今天就讲到这里。孙姆的一旦接受八年同你你比着那本心将接个那七万龙之吧。这病从林中啊诸如诸如。